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于你。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要查考三章灵语节圣经。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神让我们借着查经，让能更加认识神，也能更加认识自己，天天能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求主让我们借着查经能明白神永远的救赎计划，能查验何为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啊，你也知道孩子的有限软弱，求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求主把宝贝放在这不配的器皿中，让我能按着正义分解正的道，不错假，不扭假，不强解。求神祝福天天查考圣经的众弟兄姊妹，求神纪念在平台服侍众肢体的劳苦，求神保守平台的侍奉，求神捆绑的恶者一切的作为，让我们能借着查经能警醒尊道，能平信靠主得胜内外一切仇敌，跟主脚中天天传扬复活的基督。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下边请泽荣弟兄播放三章灵异节查经思考题。三章灵异节查经思考题第一题，大卫为什么要去征服四境强敌？这段经文在撒下八章一到十四节。第二题，在撒下八章六节和十四节两次提到耶和华都是他得胜，这里边有什么不同的意义？第三个问题，大卫的征战对我们有什么提醒？第四，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二节中抹大拉等妇女的行为说明了什么？第五，今天你如何看待神迹？参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十八和二十节。第六，诗篇第五十五篇的背景是什么？下面呢，请大家先一起打开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啊，请泽荣弟兄呢播一下第八章的地图，大家呢也可以放大一下啊。我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地图出自精读圣经简明圣经史地图解。精读圣经简明圣经史地图解。好，请看第撒下八章第一，谈到腓力士。大家看地图，腓力士在地中海边是靠左下的位置，大家找到沿海，它是在沿海的西边有一个腓力士。第二节谈到摩崖，摩崖是在沿海的东边，横写的摩崖两个字啊。第三节谈到了索巴啊，索巴在地图的中上部， 村的地图中上部先找到雅兰两个字儿，很大，在雅兰这两个字儿的西边，大家看着竖着写的索巴两个字儿啊，索巴。第五节就是雅兰，刚才咱们说到了啊，雅兰在上部偏右的位置。请看第九节说到了哈马啊，哈马，大家看在地图的中上部，在中间再跳到顶上了，大家看一下，在雅兰那个雅字旁边有一个哈马啊，它是在索巴的北边。第十二节提到了雅门啊，大家看一下，雅门是在摩崖的上边啊，雅门，也就是说在雅兰和摩崖之间，这就是雅门。十二节还提到了雅玛利，大家看在地图的左下角，大家看一下旁边有一个埃及小河啊。好，下边大家看第八章的十三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或坐以东见诗篇六十篇的诗题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以东，大家看一下以东它的位置在哪儿，在亚玛利的东边，大家看一下地图啊，竖写的以东，它的左边有个岩谷，所以十三节这个亚兰大家记住是以东，一定要记住啊。好，下边呢请主任弟兄播一下大伦的提纲，播一下大伦的提纲啊。撒下八可十六，题目信主爱主，攻敌防敌，广传救恩。一边讲到得胜，另一边讲到信心，一边讲到制服敌，那边讲到广传道。所以这两章圣经呢，我们说就是论到得胜与信心。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论到大卫靠神制服一切仇敌，并设立防营，神与他同在，使他无往而不胜。大卫将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神。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呢论到耶稣的复活，得胜撒旦的一切权势。我们看到妇女们报信以后，门徒仍然不信主复活。所以从这两章圣经呢教训我们，当凭着信心靠主得胜，来制服内外的一切仇敌，去跟随主的脚踪，去传扬复活的基督。好，下边呢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呢，说到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征服了耶路撒冷。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呢，大卫将神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第七章神与大卫立约，大家看一下第七章的九到十一，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们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们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在第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那么撒母耳记下八章呢，你们看到大卫征服四境的强敌。第一节呢，首先谈到了非利士。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说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宝帐啊，然后呢就说到什么呢，非利士人来了，布阵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就在你手里。那么从这段我们看呢，前面就是大卫和非利士人有两次的征战，那么这两个征战呢，实际都是被动的防御。现在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攻打非利士人这次是主动的出击，他的目的是什么？要得到神应许的迦南整个的应许之地。那么第一节说到呢，把非利士人怎么样制服啊？制服就彻底击败了啊，从他们手下夺取京城的权力，统治中心权力所在应该指的是加特。第二节呢又说到摩亚人啊，假设摩亚人是罗德和他的长女乱伦所生的后代，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这个意思呢应该是这样啊，就是把身材高大的战士就被杀了，身材一般的战士呢就得以存留了啊。关于摩亚人，我们看到大家打开民书记二十四章的十七节，民书记的二十四章十七节曾经有这样的神的应许和预言啊，二十四章的十七节说，有星必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崖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地。我们看到呢，第二节是怎么样，摩亚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啊，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前两节，制服非利士使摩亚归服。好，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三到六，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纳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其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索巴是位于北方大马士革和哈马之间的一个亚兰的王国。第四节谈到了马兵1700，在带上十八章第四节呢是这样记载的，是战车1000，马兵7000， 应该呢是再上十八次，这个数是应该是准确的。砍断蹄筋就是砍断马的小腿的筋，使马呢失去作战的能力。大家知道那时候摩雅人有马兵有战车，以色列人呢没有马，没有骑兵，也没有战车。所以在诗篇二十篇第六节告诉我们，有人靠马，但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第五节谈到了大马士革的亚兰人，这个亚兰人呢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人啊，他们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喜耶，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王营啊，那就是设立了个军事的要塞啊，设立了王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第六节，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我们想到在撒母耳记上17:47，大卫在击杀哥利亚之前这样说过，说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人的责任呢，就是应该依靠神，顺服神。好，3-6，使索巴王亚兰双败阵，双败阵。好，我们再看7-8，他夺了哈大喜谢臣仆所拿的金的坛，带到耶路撒冷。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喜谢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那么这些铜后来怎么用了呢？在带上18:8说，大卫夺取了许多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所以呢，大卫把这些掳掠的器皿带到耶路撒冷，是为了将来建造圣殿做准备啊。好，7-8，夺金盾牌和许多铜。7-8，夺金盾牌和许多铜。好，我们来看9-12。9，哈马王。这哈马啊，刚才咱们看到了是在索巴以北啊。这个哈马呢，他本来是索巴王哈大底谢要攻击的目标，所以呢现在大卫打败了哈大底谢，是吧？现在呢哈马王怎么样，就来向得胜的大卫怎么样，就进贡了。打他儿子约兰去向大卫王向他问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所以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就是从亚兰、摩雅、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和来的哈大底谢所掠之物。我们看到呢，大卫深知得胜并非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神使他得胜，所以大卫将所得的战利品和贡物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我们知道，虽然后来神说大卫是许多人的血流在地上，没有允许大卫进殿，但是大卫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 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多的无法可称。在上22章的13节记载啊。那么我们看到大卫，我们就联想到了扫罗啊。我们看看在撒母耳记上15章，我们看看扫罗啊。撒母耳记上15章的第9节，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啊。啊，19节，这是撒母耳说的了，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22节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豉油。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欢人听从他的话呢？嗯，跟扫罗对比一下，我们得看出来啊。所以对我们的提醒，正像哈该书2章8节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所以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应该献上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15章15节到16节说，因神给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能悦纳。所以把保罗把传福音献上外邦人啊，作为他对神的奉献。另外呢，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2节提醒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请看9到12，都分别为圣献给神。九到十二都分别为圣献给神。放到这第6节呢，我们看到大卫设立房营，在14节上半节又在以东设立房营啊。所以6、14，大卫警醒设立房营。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提醒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比前5章8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也提醒我们啊。好，我们再来看13节。刚才我已经说到了，结合地图，盐谷击杀的是以东人，以东人啊。在71本也是在把这点也译成了以东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诗篇的第60篇，大家可以打开诗篇的第60篇。也说到了在盐谷击杀以东，在盐谷击杀以东啊。那么看到呢，大卫击杀以东得了大名，那么应验了昨天圣经7章9节神的应许，我必使你得大名 实际呢，就说已经这个战争是怎么回事呢？就说当大卫正往北方的索巴攻打亚兰人的时候，以东怎么样呢？从南方趁虚而入。这时候大卫只能让约雅和亚比筛转回迎战以东。在带上18:12有记载啊。那么结果呢，大卫大大的得胜啊，所以以东人怎么样都归附大卫啊。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所以刚才咱们看的诗篇第60篇也是大卫的诗啊，就说到什么呢，在60篇的第4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旌旗我们想到了出埃及记17:15，说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好，我们再来看提纲啊，看提纲。第6节13-14，神都使他得胜仇敌，神都使他得胜仇敌。我们看一下诗篇60篇11-12，大卫这样说：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这他是谁啊？就是神，神为我们践踏仇敌啊。所以6:13-14啊。好，现在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1个问题：大卫为什么要征服四境的强敌？大卫为什么要征服四境的强敌？我想呢，第1个是要得神所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在民数记34:1-12。另外在撒下7章，大卫之约，神也有应许。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得了应许之地，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是和神的选民以色列为敌的国家，与神的选民为敌就是与神为敌。像诗篇2:2说的：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守高者。第3点，这场战争的实质就是创世纪3:15，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那么这些敌神国家后边就是撒旦和他的追随者，要与神的选民为仇，因为弥赛亚要出自以色列的犹大支派啊。这就是大卫为什么要征服四境强敌的3个原因。刚才咱们说到，在第6节14节2次提到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第1次是在第6节，说的是前12节的事，这都是大卫主动出击，得到了整个的应许之地，这是全面的得胜。那第2次是在13节14节，是打败了入侵的以东人，超过了应许之地，所以是得胜有余。 许之地全面得胜，第二次超过了应许之地是得胜有余。好，我们接着来思想第三个问题，大卫的征战对我们有什么提醒？那么今天呢，我们面临的是属灵征战，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要吞吃神的儿女，他昼夜控告神的儿女，他要诱惑神的儿女去追求满足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并寄生骄傲。他要迷惑，用异端假道迷惑，因为撒旦也要装着光明天使，因为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他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像以弗所书6:10-18说的，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几件呢？再数一下，应该是7件而不是6件。保罗在林后10:3-4也提醒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输血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好，我们还回到提纲啊，回到提纲。那么我们接着看一下15-18这小段啊，15-18。大卫做以色列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啊。在撒下2章，大卫受膏做犹大王。撒下5章，大卫做犹大和以色列的王。秉公行义，原文的意思，秉公行义就是施行公平和公义。公平和公义都是神的属性，公平和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那么大卫秉公行义，可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11章就出现了大卫奸淫犯罪借刀杀人。所以真正的秉公行义将出现在弥赛亚的国度，正像诗篇99篇告诉我们的啊，在诗篇99篇的前4节，耶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罗伯上，地上动摇。耶华的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你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我们真正想到预表的是将来弥赛亚的国度啊。好，15节，秉行公义做以色列王啊。16节-18节呢，就讲到他这些首领了啊。一个是元帅，元帅是军队统帅了啊，史官，史官呢就是记录国家大事、管理政府档案文件的，也兼做传令官啊。17节，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这点呢，应该是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再来看撒母耳记上15章24节，撒母耳记上22章20节，撒母耳记上22章20节都有记载啊。这个撒都呢，是 是菲尼哈的后裔，在所罗门时代呢，就直接他来担任大祭司了啊。下边说到一个书记，书记现在就相当于外交部长的意思啊。比拿雅，这是大卫的护卫长啊，所罗门时代就接替利亚作业元帅了。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呢，是来自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做大卫的近身侍卫。最后，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原文有祭司的意思啊，在王室履行祭司职务的势力，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以弗所书4:11-12说的啊。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所以16-18，我们用一句话：做王中仆，各尽其职；做王中仆，各尽其职。好，下边呢，现在打开马可福音第16章啊，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现在打开马可福音第16章啊，这是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了啊。前八节呢，讲的就是耶稣复活了啊。在马可福音呢，曾3次记载耶稣预言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啊。好，我们看1节，说到过了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指的是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的日落这段时间。那么过了安息日什么意思？就指星期六日落以后啊。那么这些妇女怎么样？就买了香膏，因为安息日呢不能做买卖，他们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我们看到什么呀？表达他们对主的爱。第2节，7日的第一日，在犹太历1周7天，第7天为安息日，就是现在的星期六，所以7日的第一日就是现在的星期天啊，现在星期天。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的记载。第2节，马可福音说他们来到坟墓前了。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3-7节啊。第2节，2-7啊。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因为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他安放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那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好，我们接着回到马可福音，我们看看3-4节啊，马可福音的3-4节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彼此说：是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了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抬头一看，这种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第五节，他们见了父母，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了，说到这少年人怎么样，他的相貌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在路加福音说到是衣服发光，在约翰福音说到是两个天使。我们想到主耶稣在降生的时候，有天使向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报佳音，我们看主复活的时候也有天使来证实，因为这两者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第六节说到他已经复活了，宣告基督的复活。保罗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保罗还说，耶稣被交给人是我们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所以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福音的中心。正像保罗在临前15:3-4说的，在第六节，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在约翰福音20:6-7详细描述了，说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足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第七节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往加利利，这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去科西马尼路上对门徒的嘱咐，在马可福音14:28。在福音书里头，只有马可福音提到了和彼得，和彼得这句话，我们想想，这要传到彼得的耳中，应该是何等的安慰和鼓励。彼得在3年前3次不认主，但主却没有按照公义不认他，反而在复活以后首先提到他的名字，表明主已经完全赦免了他。因为彼得3次不认主后马上出去痛哭悔改。好，我们看1-8，第一句话，巨石被滚开，基督复活了。巨石被滚开，基督复活了。我们想到有一首赞美诗是非常有名的啊，这是亨德尔作曲的，叫做《复活得胜主》。他的副歌是这样。复活得胜主，荣耀属于你，你已征服死权，得永远胜利。这是1-8第一个对点。第二个对点，我们用了希伯来书2:14-15的话啊，就是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在启示录1:17-18，主耶稣这样宣告的啊，主耶稣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 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看一下两边对照，那边制服非利士使摩雅归服，这边巨石被滚开，基督复活了，得胜仇敌，这边使索巴王亚兰双败阵，这边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都讲到了基督得胜死权，永远的得胜啊。好，我们接着看一二节，看了我们先看一下第九节，在七日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经赶出七个鬼，这个赶出七个鬼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节提到的。我们也想到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讲了一个有罪的女人，是吧，用香膏膏主啊，那么得蒙赦免，耶稣对西门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他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所以我们把一节二节啊对照一下，一二九，因为爱主蒙主显现，因为爱主蒙主显现。那么咱们第四个思考题呢，就是说抹大拉等妇女的行为说明了什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五章的四十节到四十一节，说这些妇女怎么样，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从加利利跟到耶路撒冷一直到十字架前，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一个说明他们跟随主，步步紧跟，第二说明他们爱主，要预备高耶稣的身体，第二点。第三点，大家试想，我们看一下山上诗歌的七十一首啊，谁有一颗爱主的心，第三段，求主赐我爱你的心，像玛利亚单纯，抓住机会欲平破罪，免得原高退回，请注意，免得原高退回。那么原高退回指谁？指的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尼。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抹大拉等妇女的行为，第一个说明他们是跟随主，第二说明他们爱主，也提醒我们当抓住机会像伯大尼的玛利亚那样体贴主耶稣的心。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了啊，就从第十节开始看了啊，第十节开始，十到十四，刚才一二九呢，因为爱主蒙主显现，那边夺金盾牌和许多铜，也是什么呀，为大 到耶路撒冷，将来为殿殿做预备的啊，就是这样。好，我们先看一下十到十四。他就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是他们正哀声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请注意十一节，听见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啊，好，十二节，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降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这点事是写在哪儿呢？是路加福音。耶稣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遇到的两个门徒，在路加福音24章有记载。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不信。我们看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那么我们想到11个门徒坐席这个显现，我们看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29，第一次向门徒显现，多马不在，隔一周再想见，多马在场。对，这时候门徒才确信基督的复活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啊，10到14，耶稣责备门徒不信，耶稣责备门徒不信啊。那边是什么呀？大卫警醒，设立防营。那么门徒不信的原因，我们想当然是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恶心是个罪的啊。我们在联想他们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提醒他们3次，提醒他们，他们都在睡觉，不知警醒。那边大卫警醒，另外门徒忘了主3次的预告他要复活。我们看到大卫警醒，设立防营，对照门徒，我们就看出来了啊。好，下边我们就看15到16。他又对他们说，那么这个呢，就应该门徒在加利利附近的山上，是吧？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都有记载啊，是在加利附近的山上，这个就是颁布大使命了啊。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请注意，这个万民原文是凡受造的，这个就指什么了？不仅仅是人和一些自然界。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8章20节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声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0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给大家体贴体想啊，这个万民指的是一切受造物将来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我们想到信是人里边的实际，打开心门 将耶稣请进来，受洗是外边的行为，借着被浸入水中的事实显明里边的信心。15到16，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边都分别为圣，献给神。传福音也是保罗说的，把犹太人、把外邦人献给神，有这意思啊。好，下边我们看一下17，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都病好了。那么这些个预言，除了喝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没有圣经记载以外，其他在使徒行传我们都能看到啊，都能看到。17到18，信者必有神迹随着啊，那边神都使他得胜仇敌啊，我们都看到了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好，我们先看19节啊，19节说到什么呢？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之后，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右边是表示最尊贵的位置。110篇第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19节，耶稣升天，坐神的右边。那边大卫秉行公义，做以色列王，也预表将来耶稣再来，在弥赛亚国度做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么耶稣升天坐神右边，我们想到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的应许，耶稣应许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还怎么样，要再来接我们。在启示录22章，耶稣3次提到我必快来。最后一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那么宣传福音，我们想应该像保罗那样以现代的心态来传福音。罗马书1章14节，保罗在林前9章16节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啊，好，请大家思想一下，今天你如何看待神迹？今天你如何看待神迹？马可福音16章17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么今天有没有神迹？还有，因为这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是吧？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神迹，但是现在的神迹为什么比使徒时代少了呢？答案在最后一节，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那就是说，在马可那个时代的时候，只有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要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那么今天新约圣经全部完成，整本的神的末世新旧约圣经，是吧？所以不用靠着神迹来证明道啊，因为新约圣经 已经完全完成了啊。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小轮，看一下小轮啊。那边呢是坐王中府各尽七职，这边是与神同工传扬主道，与神同工传扬主道。好，下边我们看一下小轮，诗篇五十五篇启示录十三篇的第八节，不拜受凭信警导尊道，神灭敌。诗篇五十五篇讲到神灭敌，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讲到不拜受。好，请要打开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啊，先打开一下啊。十三章第八节呢，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的人，都要拜他。我们想，这个背景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七年大灾难的中期。这时候在地上有教会已经被劫了，大家思想对吧，在地上有在大灾难中信主的人，还有不信主与神为敌的世人，而且这些人呢在启示录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十六章九节十一节都是说他们是不肯悔改的。所以在这儿，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主与神为敌的人，他们怎么样？都拜受。被杀之羔羊生命册，意思是这个生命册是属于被杀之羔羊的，也就是说属于基督耶稣的。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说到，我们这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所以凡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不拜受。在启示录十三章的第十节说到，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这样说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至死忠心啊。好，下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诗篇的五十五篇。诗篇五十五篇呢，我们首先要思想的就是诗篇五十五篇的背景是什么。诗篇五十五篇的背景咱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啊。我们想这个背景应该是这样，大家思想，上下十一章，大卫犯奸淫罪，借刀杀人罪；上面之下十二章，拿单的谴责，大卫的悔改。大卫写了两首悔改诗，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五十一篇。在上面之下十三章到十五章，讲到了神的管教和刑罚。讲到了亚沙龙的谋反，亚希多福也在叛党之中，这就是诗篇五十五篇的背景啊。好，我们看一下小轮的诗篇背景啊，一到十五 祈求的原因。全武节受敌欺压，心灵痛苦啊，所以呢，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出哀哼，都因仇敌的争应，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一到五，咱们看十二到十四。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夸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的活火。十二到十四啊，先到这。所以受敌欺压，心灵痛苦。我们特别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大卫的朋友啊，亚西多福也背叛他，列入到那个叛党之中，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描述啊。我们也看到，这是大卫因为犯罪被神管教，所以受敌欺压，心灵痛苦，向神祈求。好，我们看六到八。我必速速逃到避所。第六，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鸽子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哪是大卫的避所？迦南王亚基呢？不是，是吧？最后被赶走了，是吧？到哪儿啊？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九到十一、十五，求神速吞灭邪恶的人，九到十一，主啊，请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大家试想，变乱他们舌头。我们想到创世纪十一章九节，神变乱了造巴别塔那些人的舌头，让恶人的计谋怎么样就不能得逞了。好，我们接着看第九节。因为我在城中见了狂暴征竞的声音。第九、第十，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可见，邪恶在其中欺压诡诈，不离皆是。九到十一，请看十五，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宿，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有一句话，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虽然他面临着神的管教，但是他还呼吁什么？神要公义的来审判那些邪恶的人。好，我们看祈求的信心，十六到二十三。第一，十六到十八上，信神必听我哀求。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赏我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请注意，十六有一个必字，十七节有个必字啊，十六节耶和华必拯救我，十八节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 我们想着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这句话最终要应验在基督的身上，正像诗篇110篇第一节说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啊。那么最后基督要做王啊，使一切属于他人都完全得蒙救赎。这儿16到18上，信神必听我的哀求。18下到23，信神必攻击敌人。好，请看18下，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变更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从而苦待他。在这儿有一句话，从太古长存的神，就说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是从太古长存的神。我们讲90篇的第二节，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93篇第二节说，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好，我们接着看20节到21节。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这两节说的是谁呢？说的是攻击大卫的那些人，是口是心非的人，是口蜜腹剑的人。我们看22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神呐、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我们想到5:7，你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他顾念我们。保罗在10:13说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啊。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使你们能忍受得住。在这还说到了那些抵挡神的人，他们怎么样？活不到半世，就说他们不能善终的意思啊。我们看看神破坏了亚基多福的计谋。他绝望的自杀了，亚撒龙也阵亡了。所以大卫说，但我要依靠你。在以赛亚书26:4这样说，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大小轮都查完了啊，6个思考题呢也都给了答案了。大轮的题目：信主、爱主、攻敌、防敌、广传救恩。小轮的题目：不拜寿、凭信、尽早遵道、神灭敌。大小轮中心：爱主、尊道、凭信、广传、神必灭敌。我们想到抹大拉和3个妇女爱主， 我们更想到伯大尼的玛利亚体贴主心，是吧？抓机会爱主，啊，我们看到大卫的尊道，他照神的应许攻占了应许之地，是吧？对外也按着神的公义，对内也并行公义，所以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要胜过仇敌，要靠羔羊的血和他所见证的道，我们要平信广传，要除去不信的恶心，像保罗以欠债的心态来传福音，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们来去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去传扬复活的基督，我们相信啊，复活的主是得胜的主，因为基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魔鬼和他一切属于魔鬼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硫磺火湖。愿主的话存记在我们心中，直到永远。好，请把时间交给主持人。